吧，我们拿开我们的那个 bulletin 上面有，本周的背诵的经文，我们一起大家来攻读一遍，好不好？在罗马书的第十五章的第十三节，啊，这里你打出来了，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十三节，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大能。大有盼望，弟兄姐妹，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读经不要忘记我们教会的进度。经句我们每一个礼拜都背一节的话，我相信你五十二个礼拜，你就常常有神的话语从里面涌流出来。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继续来思想一个人物，就是亚伯拉罕。在过去的几个礼拜，我跟大家分享了亚伯拉罕的代祷，分享了亚伯拉罕。他是一个忠心的代祷者。今天我要分享的这个信息是亚伯拉罕的侍奉，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第十八章第一到第八节。这里告诉我们，耶和华有一天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天气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的门口，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位是神，另外两位是天使，他们用人身的方式来向亚伯拉罕显现。亚伯拉罕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你们既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他们说，你就照你说的行吧。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见撒拉，说，你速速拿三细亚细面调和做饼。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仆人急忙预备好了。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并预备好的牛犊来，摆在他们面前，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弟兄姐妹，你会觉得很奇怪吗？我上次已经讲了创世纪第十八章，怎么这次还是第十八章？第十八章不就已经讲到连索多玛都已经毁掉了吗？为什么还在讲第十八章？我可以告诉你，这就印证了圣经所讲的一句话，天地要废去，神的话一撇一画都不会废去。不只是这次要讲十八章，下一次还要继续讲十八章，十八章还没完没了，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弟兄姐妹，我们要来看这段经文开始告诉我们什么。这段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亚伯拉罕就接待了耶和华，亚伯拉罕就侍奉了耶和华。我们晓得侍奉耶和华，我们也在侍奉神，亚伯拉罕也侍奉神。到底亚伯拉罕的侍奉跟我们的侍奉有没有什么不一样？亚伯拉罕的侍奉有什么样部分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这段经文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是俯伏在地，四个字，俯伏在地。你要知道这俯伏在地是什么样的一种侍奉呢？俯伏在地的侍奉就是一个极其谦卑的侍奉。你要晓得俯伏在地这四个字对年轻人来讲可能没有什么，我们的 YA 每个人都可以俯伏在地，我知道我们的夏牧师也经常可以俯伏在地，但是基本上对亚伯拉罕这种99岁的属灵长辈，他要俯伏在地的话，这有很高难度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俯伏在地。我们有些时候弯腰抹个地就已经是腰酸背痛，更不要讲说俯伏在地要五体投地。弟兄姐妹，你可以看到没有，俯伏在地这四个字就显明他的侍奉是何等的谦卑的侍奉。到底什么样的侍奉叫做谦卑的侍奉？我们很容易就知道什么叫谦卑，可是真的要叫你讲谦卑，我们不一定能够讲得非常的清楚。那么什么叫做谦卑的侍奉？我也没有办法在这里直截了当用一两句话来下个定义什么叫做谦卑的侍奉，但是我们可以从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确实有值得我们一提的地方。你知道什么叫谦卑的侍奉吗？所以我们刚才所读的十八章的第一到第二节，我们确实看到亚伯拉罕他有一个谦卑的生命，他用那个谦卑的生命来侍奉。什么叫做谦卑的侍奉？就是你的生命至少不会坚持自己，你会愿意接受某个程度的改变。一个谦卑的人从来不会坚持己见，
一个谦卑的人会为神的缘故，会为侍奉的缘故，愿意被改变。我们看看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是怎么样，耶和华显现的时候是在什么样的时候显现，到时候当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正在做什么。那个时候天气正热，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正坐在帐篷的门口。当他看到有三个人的时候，你想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的反应是还是坐在那里翘着二郎腿吗？他是不是说仆人来啊，去问问看那三个人到底是谁，到底他有什么事？不是这样子，圣经说得很清楚，他说他一见就立刻从帐篷的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个动作没有？这个动作就看到了亚伯拉罕的改变，他愿意被改变。亚伯拉罕本来是坐着的，但是他必须站起来。亚伯拉罕本来是在那里乘凉，但是他现在必须要跑，越跑越热，根本就凉不了。弟兄姐妹，你要看到亚伯拉罕本来是帐篷的门口，他现在要过去要迎接。你要知道帐篷的门口通常是帐篷通常搭在所谓的大树底下，那是一个最凉爽的地方，可是他要跑出去去迎接。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亚伯兰本来在那里休息，但是现在要变成脸伏于地，要俯伏在地。你看到亚伯兰愿意被改变。很多时候我们很坚持，我们会觉得是说这是我的休息的时间，这是我睡觉的时间，这是我的家庭时间，这是我个人的时间，我不要被任何的打搅。我可以告诉你，亚伯兰不是这样的人。一个真正愿意服侍主的人，他愿意放下他自己。弟兄姐妹，你看到了没有？他的生活愿意被改变，他的习惯愿意被改变，他的个性、他的嗜好，甚至脾气都愿意被改变。只有一个真正愿意被改变的人的侍奉，才是真正极其谦卑的侍奉。为什么？为什么亚伯拉罕他可以这么谦卑呢？我们要仔细的看，因为亚伯拉罕他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他认识他自己的本质，他知道他是谁。创世纪第十八章的第27节很清楚的说，亚伯拉罕他自己说，他说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主说。亚伯拉罕他清楚认识他自己的本质就是灰尘。弟兄姐妹，你知道你的本质是什么吗？我可以告诉你，亚伯拉罕在人的面前他不是灰尘，亚伯拉罕在仆人的面前他是个主人，亚伯拉罕在一般的那些邻居或者是当地的人的面前，他是一个大地主，他是一个大财主，他绝对不只是个灰尘。但是他说我是个灰尘，他对谁说？对神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的本质就是灰尘？常常我们觉得我们在地上我们拥有很多，你很有可能在地上你是一个财主，你很有可能你在地上是一个有地位的人，你很有可能你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但是不要忘记，在神的面前没有所谓的 PhD， 在神的面前没有所谓的什么样的崇高的一个地位，在神的面前都是灰尘。弟兄姐妹，你知道吗？灰尘的意思是什么？灰尘就是不需要地位，灰尘你把它放在哪里都可以。很多时候我们侍奉需要被放在某个重要的位置，你就不是灰尘。因为灰尘你可以把它塞在最下面，你可以把它放在人看不到的地方。我们今天的侍奉常常就是不能够认识我们的本质是灰尘，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应该要在某个位置。亚伯拉罕说我是灰尘。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了没有？弟兄姐妹，你也看到灰尘就是我们人的本质，所以灰尘是属于地，以至于亚伯拉罕他的侍奉就可以俯伏在地，因为他只不过是物归原位而已。你明白了没有？我们如果俯伏在地来敬拜神，俯伏在地来侍奉神，我们只不过是物归原位，因为我们本来就是灰尘，灰尘不就是应该归于地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亚伯拉罕他可以如此谦卑的侍奉？还有第二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他能够认知，他认知主仆之间的关系。在创世纪第十八章第三节告诉我们，亚伯拉罕说什么？他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这里面讲到主，讲到仆人，主人在前，仆人在后。弟兄姐妹，他清楚的知道他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是主仆的关系。哦，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忘记，当时的仆人并不是跟今天的仆人一样，今天的仆人是 employee， 当时的仆人是奴隶，奴隶是毫无主权。亚伯拉罕说你是我的主的时候，他就是已经把主权交给了神。你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得出来？他绝对不替神做主。他说什么？他说我要给你洗脚，我一定要给你弄饼。不是的，你仔细看这段经文怎么讲。他说容我，容我，他只不过是建议而已。他向神提出建议，你容我拿一点水你洗洗脚，容我做拿一点面来做一点饼。他并没有马上就自作主张去做饼，马上就去给耶稣替神洗脚。 你要看清楚，弟兄姐妹，这就是真正的明白那个主仆关系。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在侍奉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就是反仆为主，我们就自己自作主张。你要看到亚伯拉罕，他因为他知道这个主仆的关系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他就可以分辨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呢？他分辨人的好意跟神的旨意。弟兄姐妹，你看到了没有？我要拿一点水给你洗洗脚，这不有什么？这不是很好吗？我要拿一点饼做给你吃，像加添你力量，可以，你可以继续往前走，这也有什么不好呢？弟兄姐妹，这只不过是人的好意。你看到了没有？纵使是人的好意，也不能够成就神的旨意。未必人的好意碰到了神的旨意的时候，就有四个字：俯伏在地。弟兄姐妹，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侍奉。我们记不记得最近我们才查经查到了大卫要建殿，大卫建殿的时候不是也是出于一番好意吗？大卫不就是说，耶和华，我住在香柏木的这个皇宫里面，你竟然住在帐篷里，我也要为你建一个殿，是好意，但是那不是神的旨意，所以神说你不必，大卫也只好俯伏在地。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了没有？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有我们自己的心意，我们常常出于我们的好意，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亚伯拉罕不是这样子，亚伯拉罕提出了建议，他还等到最后第十八章的第五节的后半段，耶稣说什么？耶和华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你照你说的去行吧。一直到了这句话之后，亚伯拉罕才开始采取行动。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常常在神还没有叫我们行之前我们就行，因为我们没有分清楚主仆的关系，因为我们以为我们只要出于好意，我们以为我们只要为耶和华大发热心，我就一定要耶和华祝福我，神要在我的工作上面搭家庭给我力量，一定要成就我自己的心意，因为我的心意跟神的心意是一样。不，很多时候神的旨意要高过你的好意。到底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的侍奉，你要做什么？你不做什么？你常常是等候神的心意吗？弟兄姐妹，你今天是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呢？你有没有认知主仆的关系？因着你认知主仆的关系，所以你凡事都听从主命，还是因为我们反仆为主，所以我们经常在侍奉的时候就自作主张呢？亚伯拉罕的侍奉跟我们的侍奉有什么不一样？亚伯拉罕的侍奉给我们留下什么样的榜样？第二点，我们来看亚伯拉罕的侍奉，他看侍奉为恩典。十八章的第三节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我若在你眼前蒙恩，你就容我拿水来给你洗洗脚。弟兄姐妹，你看到了没有？给神拿水来洗洗脚，这是侍奉。侍奉是因为蒙恩的结果。你看到亚伯拉罕是看侍奉为恩典。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看侍奉呢？我们今天会不会觉得我们很想说，我可以服侍一个大人物，我可以服侍国王，那是一个恩典。但是你有没有想到，服侍我们的神，万王之王，那是一个莫大的恩典。到底我们怎么样看我们的侍奉？很多时候有些人会看侍奉觉得那是责任，是因为你是董事，因为你是理事，你是执事，你是教会的干事，所以你就必须要做事，是，那是责任。但是那不是，那还不是真正亚伯拉罕看侍奉。我跟你讲，很多时候我们看侍奉好像是个担子，哎呀，今天已经被我找到点名了，所以我被抓来当公差，哎呀，蛮倒霉的，所以我就只好硬着头皮，我非做不可。很多时候我们的侍奉没有非常的心甘情愿，那个不是亚伯拉罕的侍奉。弟兄姐妹，你要看清楚，亚伯拉罕的侍奉是看侍奉为恩典，他不是要给人面子，他不是要给牧师一个捧个场，他更不可能是给上帝一个 favor。他是真正的看侍奉为恩典。弟兄姐妹，你看侍奉为什么呢？你的侍奉跟亚伯拉罕的侍奉有什么不一样？亚伯拉罕的侍奉有什么地方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呢？第三点，亚伯拉罕他求侍奉的机会，他用求的态度来得着侍奉的机会。创世纪第十八章第三节这里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弟兄姐妹，你想他到底要求什么？ 亚伯拉罕应该求什么？如果你是亚伯拉罕，神向你显现，你会求什么？我可以跟你讲，亚伯拉罕可能不需要求财富，因为他有很多牛羊，他有很多的土地，是他有很多的奴隶跟仆婢，他不需要求这些东西。可是亚伯拉罕仍然有很多东西可以求，你不觉得吗？一个99岁的人，你至少可以求健康，你可以求长寿，你可以求我老当益壮，你可以求我起码要有个子孙来承受我的产业。但是你看到没有，亚伯拉罕不是求这些东西。到底亚伯拉罕要求什么？他说，主啊，你不要离开哦，主啊，你过去曾经跟我应许的，你一定要先答应我，要先成就你才可以走，是这样子吗？不是的，他向神求，主啊，你让我有机会可以服侍你。我们经常向神求同样的东西吗？我们是不是求侍奉的机会呢？我们是要等待神来向你开口的时候才做吗？亚伯拉罕不是，亚伯拉罕主动的自己先开口。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还不是等神开口，我们还要等人开口，等人来跟你拜托，等人来跟你邀请，等人来跟你求。弟兄姐妹，是不是我们的侍奉的态度是这样子呢？我们又不会用一个求的态度来得着侍奉的机会。这是亚伯拉罕，他的侍奉跟你的侍奉跟我的侍奉有什么不一样呢？亚伯拉罕的侍奉到底还给我们留下什么样的榜样？第四点，我们来看亚伯拉罕的侍奉是说的少，他做的多。我们要看看到底亚伯拉罕说什么。在第18章的第4节，他说容我拿一点水来。亚伯拉罕说的确实是不多，亚伯拉罕说的就是一点点水。第5节说，我再拿一点点的饼。亚伯拉罕说的不多，他说的就是一点点一点点。但是我们要看到底亚伯拉罕做的是不是也是一点点。在第6节就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他做的时候是怎么做的呢？亚伯拉罕他马上就去见撒拉，他说，你速速的拿3细亚的细面。亚伯拉罕接着又跑到牛群里面去，他牵了一只牛犊来，然后呢，他又取了奶，又取了油。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亚伯拉罕说的少，但是亚伯拉罕到底做的多不多呢？你知道3细亚的面有多少吗？3细亚的面大概就是60磅，不多不少，加一点蛋，加一点水，加一点奶，你去可以烤120条吐司面包。一条牛肚，你以为这个牛肚是什么？是一条鸡一样吗？牛最少最少也可以吃120个人。弟兄姐妹，你看到了没有？亚伯拉罕他说的少，但是他做的多。我可以告诉你，亚伯拉罕在侍奉的时候，他从来不吹牛。我跟你说，有牛的人就不吹牛，吹牛的人基本上根本没有牛。所以说，在我们教会当中，要是有人跟你讲说，你到我家来，我们家有一头牛，你不要，你要小心。要么就是他们家有人脾气很牛，要不然就是他跟你在吹牛。弟兄姐妹，很多人喜欢吹牛，亚伯拉罕他不吹牛。亚伯拉罕他说的少，但是他做的多。有些人刚好相反，有些人一直说一直说，但是他根本没有做什么，甚至有些人光说不做。很多人只侍奉的时候吹牛，做报告的时候也吹牛，宣教分享也吹牛，做见证也吹牛，通通都在吹牛，还灌水。亲爱的弟兄姐妹，亚伯拉罕不是如此。亚伯拉罕他是真正的说的少，他做的多。为什么？因为他用行动来胜过他的言语。亲爱的弟兄姐妹，行动要胜过你的言语，这是我们侍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态度。在好几年前，台湾的政坛有一句非常流行的话，那句话就是端出牛肉来。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时候在野党经常在质询那些政府的官员的时候，就说你要端出牛肉来，你不要只是光出张嘴，不要只是一大堆的政见，你必须要有实际的方法和策略，那就是牛肉。弟兄姐妹，要端出牛肉来，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一天到晚在那边喊牛来了，牛来了，牛来了，最后只是端出一盆水。亚伯拉罕的侍奉是说水来了，水来了，可是他却端出牛肉来。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侍奉真正的要态度，我们绝对不可以雷声大雨点小。耶稣的门徒有一位叫做彼得，他就曾经犯过这样的错误。彼得就曾经拍胸脯跟耶稣说，我就是与你同死，我也不会不认你。没想到耶稣只是被抓还没定死，他自己就已经吓了半死。弟兄姐妹，这就不是亚伯拉罕的侍奉。亚伯拉罕的侍奉是真正的把牛肉拿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今天只是光说，哦，主啊，我爱你，哦，主啊，我渴慕你，主啊，我要奉献给你，哦，主啊，我要跟随你。弟兄姐妹， 那不是真正的牛肉，那最多只是牛肉汤。真正的牛肉是你有真正爱主的行动，你真正的把你自己摆上，那才是真正的牛肉。亲爱的弟兄姐妹，亚伯拉罕的侍奉就是这个样子的侍奉。我经常在思想一个问题，如果在主那里，在天上有两本册子，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两本册子，有一本就记载我们嘴巴说的话，有一本是记载我们手所做的工作，你想那两本册子会是什么样的册子？两本册子会一样厚吗？有一本就是把我们每天说的，我祷告说的，我唱诗所唱的，又是主啊，我委身给你，又是主啊，我要一生一世背十字架来跟随你，这些的话全部记在那一本叫做口册，因为我们嘴巴讲出来的。另外有一本叫手册，就是你手真正做了多少工作，就是你真正奉献多少，你带领多少人信主，真正你愿意服侍多少。那一本手册跟口册如果做个比较的话，弟兄姐妹，你想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会不会我们的口册就像一本圣经一样那么厚，而我们的手册呢只有两三页？你明白了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不是亚伯拉罕的侍奉。今天我们要很清楚地宣告，清泉谷教会不吹牛，清泉谷教会满山满谷都是牛，所以我们不需要吹牛。因为赖牧师去年已经说过，清泉谷的羊都变成牛，你们还记得吗？清泉谷的所有的羊都变成可以吃苦耐劳的牛。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但愿都是能够说得少做得多，我们的行动能够胜过我们的言语。亚伯拉罕的侍奉到底还给我们什么样的榜样呢？第五点，我们来看亚伯拉罕的侍奉是殷勤喜乐的侍奉。创世纪第十八章第六节这里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他急忙的跑进去棚里面，对撒拉说，你快快，你速速的拿面来。亚伯拉罕自己又跑到牛群里面去，然后就交给了仆人，叫仆人急忙的准备好。弟兄姐妹，你在这里看到了有很多的字，就是要急忙，要快快，要速速，要用跑的。为什么？为什么这个经节要这样子写？到底这一段经文在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不是常常跟人家说吗？哎，老人家最好不要跑，不要急，急的话会影响你的血压。我们想尤其是不要跑，因为你骨质疏松影响你的膝盖，万一摔跤的话那可不得了。弟兄姐妹，那么这段经文在告诉我们什么？明明是有一个属灵的老人家在那里跑，你想圣经要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亚伯拉罕实在是不懂得照顾身体，亚伯拉罕不晓得要留得青山在，好好将来可以多服侍几年。所以这段经文的结论就是亚伯拉罕没有什么医学常识，是这样子吗？不是。弟兄姐妹，如果你有那么丰富的想象力，我为你感恩，我相信上帝会用你。但是这段经文不是这个意思，这段经文为什么要强调急忙速速又跑？你知道这为什么吗？这在强调的这些字眼并不是动作的快跟慢，这里面是要表达亚伯拉罕里面的心情。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得到吗？当一个人非常喜乐的时候，当他内心无比的雀跃的时候，他的动作就会轻盈而快活。这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圣经如此描述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迫不及待服侍神。迫不及待就是殷勤喜乐的侍奉。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常常有那种迫不及待吗？你常常会觉得你服侍主需要迫不及待吗？亚伯拉罕的迫不及待表现在两方面。第一方面，他懂得把握时间。第二方面，他懂得把握时机。你可能会觉得这两个非常的接近，但是两个有一点不一样。他要把握时间，他也要把握时机。把握时间只是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有限；把握时机是告诉我们说，机会稍纵即逝。把握时间只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人生确实有很多事要做，所以我们要把握时间来做。把握时机是告诉我们说，不管你有多少事，你应该要有优先次序，你应该要有 priority。弟兄姐妹，把握时间是在告诉我们，的确我们今天的生活非常忙碌，我们要照顾家庭、工作，还有婚姻、儿女，我们还要照顾到教会里面的侍奉，是，所以我们不应该浪费时间，我们应该要把握时间。可是把握时机在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我们儿女渐渐在长大，我们也同样渐渐失去在他们生命中的影响力，所以我们要把握时机。把握时机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儿女有一天会离开家里面到外面去读书，所以我们应该把握时机跟他建立好很好的那种亲子关系，把握时机的告诉我们，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要把握时机跟人和好，我们要把握时机向人表达我们对他的感激。弟兄姐妹，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叫做子欲养而亲不待，子欲养而亲不待。那表达我们要孝敬父母，我们应该要把握时机。可是我们今天北美的华人，已经到了中年的人，都有另外的一个感叹，就是父母欲教而子不听。你觉不觉得这是你要把握时机的时候？亚伯拉罕把握时间，因为他知道他年纪已经大了，99岁了，他知道他在服侍主的时候没有很多了，所以他要把握时间，每过一天他可以服侍主的日子就少了一天，所以他要把握时间。但是他也把握时机，因为耶和华不是天天跟他显现，所以他要抓住那个敬拜哦，那个亲近神的这个时间，那个时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侍奉是不是常常也一样如此的殷勤，如此的喜乐，所以你用快速的，你积极的，你迫不及待的来服侍主，你懂得把握你的时间，你同时也懂得把握你的时机吗？到底亚伯拉罕的侍奉还给我们有什么样的榜样呢？我们来看第六点，亚伯拉罕的侍奉是尽其所能摆上最好。创世纪18:6，让我们一起来看，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跑到里面去见撒拉，对他说，你拿面出来，不是，你拿细面出来。亚伯拉罕就跑到牛棚里面拉一头老牛，不是，他拉一头又嫩又好的牛犊。亚伯拉罕取了奶，取了奶油。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这里面有个字眼，就是又又又又又。你知道这个又的意思是什么吗？又的意思就是尽量的，就是所谓的尽其所能，他摆上最好。你千万不要用我们今天这个世代的眼光来看亚伯拉罕所摆的这些食物，否则你会犯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我们如果用今天的角度来看，你看到有面有饼又有牛又有奶，这只不过就是个牛肉卷饼，最多再加上一个波霸奶茶。我告诉你，绝对不是这个样子。这些东西我跟你讲，我们附近的那个北京小馆就可以吃得到。当然北京小馆的服务没有我们亚伯拉罕那么好。我可以告诉你弟兄姐妹，这个绝对不是这样子。我们要用当时的眼光来看，这发生在4000多年前，这是在旷野。亚伯拉罕他只是一个牧羊人，他所献上的东西就是当时代的满汉全席。你可以想想看，如果亚伯拉罕他是个渔夫，就像彼得一样，他可以打鱼，你想当天他会在桌面上摆上什么东西呢？我可以跟你确定保证，如果他捕到鱼的话，当天的那个宴席一定会有所谓的清蒸海上鲜，说不定还要加上一盘沙西米。弟兄姐妹，亚伯拉罕他是真正的尽其所能的摆上最好。你有没有看到亚伯拉罕不管是值上面摆上最好，他的量也是摆上最多，因为他是尽其所能。到底我们的侍奉是不是尽其所能呢？我们常常是不是也有所保留呢？我们在我们参加教会的团契，我们的周五聚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尽其所能的准备？所以我们摆上最好的分享，我们摆上最好的亮光呢？你在带领聚会的时候，你有没有尽其所能的在神面前寻求祷告？所以你可以摆上最好的诗歌，我们可以献上最好的敬拜。弟兄姐妹，我们的侍奉是不是这样子的尽其所能？为什么亚伯拉罕可以尽其所能？因为他有一个秘诀，这个秘诀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会。到底是什么呢？那个秘诀就是他懂得破碎自己。弟兄姐妹，亚伯拉罕懂得破碎自己。你知道什么样的地方可以看出来他破碎自己呢？我们要看从细面这两个字来看。你知道细面是从哪里来的吗？细面是从麦子来的，可是麦子要变成细面，中间要有好几道的手续。麦子必须要先脱了皮，剥了皮以后还要打，还要压，还要磨，磨成末，一直在磨，磨到最后才会变成细面。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麦子变成细面的时候，就失去了原来的样子，再也看不到原来那个麦子的样子。你明白了没有？它失去了原来的样子。你的侍奉有没有失去你原来的样子？弟兄姐妹，什么叫做原来的样子？你知道吗？ 原来的样子简单的说就是你还没有信主之前的样子就是原来的样子。你信主之后你还是活在世界的那个样子叫做原来的样子。原来的样子就是你的老自己，原来的样子就是你的老我。你今天如果献上细面的话，你就是要让人家看不见你原来的样子。你那个我要的己要完全破碎，就像亚伯拉罕一样，所以他献上的是细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献上的是什么样的面？你献上的是粗面吗？你献上的是宽面吗？你献上的是那些面疙瘩吗？你知道什么叫面疙瘩吗？在侍奉上面献上面疙瘩，就是你每次侍奉跟你一起侍奉的人都疙里疙瘩，因为你的我很大。你明白了没有，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献上的是细面。亚伯拉罕他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也牺牲了自己。你可以想象，如果亚伯拉罕想造自己，他想到他的撒拉，你想想看，三细亚的面足足可以让他们夫妻至少吃三个月，他就舍不得献上来。如果他想到自己，他想到明年就是一百大寿，那一只牛就会留给自己当做庆祝的礼物。你明白了没有？亚伯拉罕他牺牲他自己。哦，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侍奉就是如此。当我们牺牲多少，我们就摆上多少。当我们可以牺牲我们的最爱，我们才能够摆上最好。牺牲多少，你就可以摆上多少。牺牲最爱，你才可以摆上最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是你的最爱呢？亚伯拉罕的侍奉跟你我的侍奉有什么不一样？亚伯拉罕的侍奉给我们留下什么样的榜样？最后一点我们来看，亚伯拉罕的侍奉只求神的满足。创世纪第十八章的第八节，让我们一起来看。亚伯拉罕他把所有东西都摆好了以后，就摆在耶和华还有另外两位天使的面前。是的，他自己在做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自己就在树下，在站在旁边。还没有完哦，弟兄姐妹，这段经文还没有完。最后那五个字很美，他们就吃了。他们是谁？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们不是撒拉，他们不是以斯玛利，他们不是亚伯拉罕本人，他们是耶和华。弟兄姐妹，耶和华就吃了。这个吃了这个字并不是我们讲的浅尝，这个吃了这个字是吃饱了。弟兄姐妹，耶和华在那里吃了，耶和华在那里吃饱了，耶和华接受了，耶和华领受了，耶和华享受了，我们的神满足了。这就是亚伯拉罕侍奉的目的。亚伯拉罕的侍奉只求神的满足。而亚伯拉罕自己站在哪里呢？亚伯拉罕站在旁边。你想站在旁边看吗？他站在旁边，在那里等候使唤。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可以想象这个画面，亚伯拉罕站在旁边，就如同耶和华宝座旁边的那个撒拉佛一样。亚伯拉罕就像撒拉佛一样在那里，两只翅膀遮着他的脚，不敢轻举妄动，等候势力在神的面前，两只翅膀遮着脸，无比谦卑，就像仆人一般。两只翅膀他要飞翔，只等待神呼唤一声，他就开始服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了没有？弟兄姐妹，我们每次侍奉主的时候，我们到底站在哪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经常喜欢站在舞台的中间？哦，我们经常喜欢有人成为我们别人这个眼光注目的焦点。到底我们侍奉的时候，我们站在哪里？亲爱的弟兄姐妹，亚伯拉罕站在那里，你想他在等待什么？他等待被使唤。你等待什么？你经常等待神再去的差遣你吗？还是你等待别人的掌声？你侍奉了以后，你在等待别人给你的肯定吗？弟兄姐妹，这不是亚伯拉罕。我们所求的到底是什么？我们侍奉所求的是神的满足，还是要求自我的满足？无可否认，很多人借着侍奉来自我满足，有很多人借着侍奉来自我肯定，有很多人借着侍奉来与人增进，有很多人借着侍奉来证明我比你好，我比你强。那不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侍奉的唯一的目的就是我要求得神的满足。就像简师母简牧师送给我们教会的书一样，那是一个没有掌声的路。侍奉的路是没有掌声的路。亲爱的弟兄姐妹，侍奉的路是不求掌声的路。那是不是你侍奉的路？最后我们来思想， 到底侍奉之后发生了什么？你觉得侍奉之后会怎么样呢？在创世纪十八章的第八节告诉我们，他们都吃了，他们就吃了，耶和华就吃了，吃了以后就走了吗？不是的，第八节后面还有两节，弟兄姐妹，我们要仔细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是的，他们都吃了，吃完了以后，他们就问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拉在哪里？他说在帐篷里。第十节，三个人当中有一位，那就是耶和华，他立刻就对亚伯拉罕说，到明年这个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了没有？侍奉的结果带来了神再次的对他说话。神再次对他说话，说什么话？神给他一个应许，神坚定了他的信心，神给他的一个很大的祝福，神给他一个儿子。亲爱的弟兄，你看到了没有？蒙福就是我们侍奉的结果。虽然我们要神祝福我们，可是我们并不是把那当成我们侍奉的交换条件。被神赐福并不是我们侍奉的动机，并不是我们侍奉的目的，但是无可否认，蒙福会成为我们侍奉的结果。亲爱的弟兄姐妹，侍奉最后会带来上帝的祝福。很多时候我们的侍奉是没有人看到的，很多时候我们的侍奉是没有人知道的，就好像石沉大海一样。但是不要忘记，那只是在人的面前，在神的面前，你没有任何的侍奉是枉然的。你所有的服事上帝都看到，你所有大大小小的侍奉，灰尘般的侍奉，上帝都知道，上帝都要纪念，上帝都要赐福，你相信吗？让我们安静在神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亚伯拉罕的侍奉是极其谦卑的侍奉，因为他知道他的本质是什么，因为他认知他跟神的关系是主仆的关系，所以他从来不敢用他自己的意思来取代上帝的旨意。亚伯拉罕他看侍奉为恩典，你看侍奉是什么？亚伯拉罕是用求的，用求的态度来得着侍奉的机会，而且他侍奉的时候，他的行动胜过他的言语。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侍奉是什么样的侍奉？在不久前我们查经的时候，我们查到了一段，就是大卫要把约柜抬回西安，他用牛车来抬，没想到牛失前蹄的时候，那个约柜就要滑下来，有一个祭司叫乌撒，他就用手去扶，当场得罪了耶和华，就被击杀而死。因此大卫就害怕。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第十节告诉我们，他说于是大卫不肯，大卫不肯，他不肯将耶和华的柜开进大卫城里面。我看到这个不肯的时候，我想到说，今天到底在神的家中还有多少人是不肯，多少人不肯真正的来服侍我们的主。连大卫都有不肯的时候，你想想看，今天我们会不会一样的，我们也不肯。因为我们的生活里面看到了不顺利，因为我们的生活里面有一些难处，因为我们的身体染上了疾病，所以我不肯。大卫他就是不肯。你不肯吗？你不肯有人肯，不会所有人都不肯。因为大卫最后要把这个约柜抬到俄别以东的家中，俄别以东他肯。哦，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卫的烫手山芋，俄别以东他欢喜接受。大卫的烫手山芋对俄别以东来讲是甘之如饴。你不肯吗？你不肯承受教会的某些侍奉吗？有人肯，我们教会绝对有很多的俄别以东他愿意。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了没有？第十一节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柜在俄别以东家中三个月，上帝就大大的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哦，亲爱的弟兄姐妹，只有三个月，只有侍奉三个月，三个月就人家就看出来他的家不一样。侍奉三个月就带来了更大的平安，更大的喜乐，就享受了耶稣基督里的那个丰盛。三个月侍奉，三个月真心的服侍主，三个月不止你感觉到不同，你的家人会看到不同， 连外人都看到不同。哦，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止如此，第十二节告诉我们说，大卫听到了以后，他就欢欢喜喜地把约柜抬回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侍奉不只会带来你的不同，带来人家眼光的不同，甚至你会影响像大卫这样的人，你会影响别人也愿意因着你的侍奉而继续的侍奉。你明白了吗？你晓得亚伯拉罕的侍奉影响了多少人？你愿意像大卫一样，还是你愿意像俄别以东一样，别人不愿意侍奉的时候我愿意侍奉？至少你要像大卫最后一样，当我看到别人侍奉，看到那个不一样的时候，我也愿意羡慕他的侍奉。阿们。你相信吗？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相信你的应许，我相信你的爱，我相信你的真实，我相信你。第二节，我相信你的恩典，我相信你能力，我相信你智慧完全，我相信你副歌，所以我来作为可畏，我一生敬畏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听过俄别以东这个名字吗？今天是你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吗？的确，俄别以东从某个角度来讲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他是一个小人物，弟兄姐妹，但是这个小人物之所以会被记载在圣经，只有一个原因，因为他侍奉耶和华。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都是小人物吗？你想蒙神纪念会因为什么呢？我们之所以会被神纪念，也具有那么一个原因，因为我们敬畏，因为我们侍奉耶和华。你愿意吗？你愿意成为那个小人物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俄别以东这四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吗？俄别的意思是仆人，以东是一个外邦人，俄别以东就是以东的仆人，他是一个外邦人的仆人，一个外邦人的仆人来侍奉耶和华，你可以想象得到吗？是，俄别以东他有他的无奈，因为他的父亲要把他娶叫做外邦人的仆人，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他不能改变，他不能改变几十年前发生的事情，可是他可以从现在，他可以把他的名字改成俄别耶和华。你明白了没有？他自己选择，我父亲选择我的名字叫俄别以东，可是我选择我的名字叫俄别耶和华，我愿意一生一世成为耶和华的仆人。你愿意做这样子的选择吗？就在今天这个时候，你愿意吗？让我们继续唱第三节。
我相信你的应许，我相信你的牺牲，我相信你是属宝血，相信因你，所以我来为要爱你，所以我来为要敬拜你，你在我身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是的，哦，主啊，我们今天要向你说，主啊，我一生要敬畏你，哦，主啊，我一生要侍奉你，哦，主啊，我一生要来爱你。主啊，是的，我们不只是用我们的口来说，主啊，我们要做的比我们说的还多，我们的行动要胜过我们的言语。主啊，是的，我们要向你表达我们真正的爱你，借着我们传福音来表达我们真正爱你。主啊，借着我们在教会里面热心的侍奉来表达我们真正的爱你。主啊，借着我们真正愿意摆上自己奉献自己，主啊，来表达我们真正的爱你。哈利路亚。主啊，也许我们过去曾经走过世界的路，主啊，我们的生命留下的那个耳边移动的痕迹，主啊，但是今天开始，主，我们愿意向你说，你修改我们的名字。主啊，我们在教会里面，在神国的里面，我们要成为俄别耶和华，我们要一生一世成为耶和华的仆人，一直到我们再见你的面，直到永永远远。愿你悦纳我们的心，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请坐。若是你有任何的需要，我们邀请你到前面来，我们要教牧还有同工们要为你祷告。末祷后散会。